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的经验都有限度，但是对于父母的尊重从小开始的。这里讲孝敬父母使你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应许诫命是什么呢？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我很相信这句话。也许我不是一个最好的儿子，但是我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最好的女婿。这个是我外公家里人人都知道的事情。我的父亲真是对他的岳父没有话说，人人都说学习他。有一天我父亲说，跟我开玩笑，也是认真的，他们在说我父亲怎么好的时候，我父亲看看我，那给你做榜样的呢。我这回当不起了，真的当不起。我不说我父亲怎么好，就是他好就是。可是圣经里面教训是什么？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我父亲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因为我的外公身体很好，他活到95岁。我父亲说了一句俏皮话，他说我拼老命也得活下去，因为要服侍老人家。我上次跟他提过，他从我的外公从80岁才搬来美国，在美国住了15年、16年，我父亲服侍他，真正是很恭敬，而且呢，真正很体贴他。因为我父亲到了那时候也是老人家了，他说老人家体会老人家的需要，所以他没有讲话，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。好处好在呢，我父亲很有意思，他是先做父母后做儿女，这话怎么讲？人人都是先做儿女后做父亲，是吧？我父亲相反，为什么？他们结婚以后没有多久，生了我姐姐，生了我之后就到台湾去了，所以还没有供养父母。那时候他的岳父母还比较老啊，我的祖父33岁就过世，我父亲根本只有13岁，没有机会服侍他。但是我外公外婆呢，没有机会，人不在身边。他们先学做父母，后学做儿女，倒过来。所以等到他学做儿女奉养，我的外公外婆说他自己已经老人家了，很知道老人需要走路不能太快的，啊，做件事情不能够匆匆忙忙的，一定要给他足够时间，慢慢让他缓过气来，决定该怎么做，下一步怎么迈出去，都是小事。在我自己年老以前，不晓得老人家走路会比我慢很多，脑筋知道，行动上不会表示，来不及，不会想到去搀扶老人家。但我父亲早就知道，所以呢，他每件事情都做得很体贴外公外婆的心肠。我说这话的意思，神的确有应许，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我父亲虽然说的是玩笑话，他说我不能，我必须拼老命也得活下去。的确，等到我的外公外婆到祖那里去以后，我父亲若有所失，因为不知道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。他说现在他们俩老人家不需要我了，拼老命也得活下去。为什么？服侍他们。这些叫带应许的诫命，使你蒙福，在世长寿。感谢主，我的外公外婆都活到95岁，我父亲活到92岁，神是在纪念他的应许。但是这都还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底下讲到对父亲所有劝勉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也是命令，是你们做父母的。话转过来对父母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这一点呢，我对于所有在座的父亲，的确我们要检讨，为什么会惹儿女的气？因为有太多的机会，太多的场合，我们不满意。不仅是不满意，惹气。我虽然讲我父亲这么好， 但他做了一两件事情也是不对的，也是讲到我家里的问题。我刚才说过，我的孩子别的不会，读书很会，也不是我逼他读，我跟我的师母从来没有逼过孩子们读书，从来没有说你要好好读书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你要尽你的本分。所以呢，我的老二老大呢，在学校里面的确，我也讲过我老大，我老大呢就说，我希望人家知道不是我很聪明，是因为我很用功，他有他的选择。所以呢，他功课的确很好。其实我家有这个血统，怎么说呢，我的母亲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，那是没话讲，几个妹妹都佩服得不得了，碰见我那个姐姐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，我也很生气，因为她一比呢，我总是拿不到第一名，而且我不是偶尔有拿过第一名的，从来不是长期拿，所以到最后我也放弃了，不要拿第一名。你知道我妈妈，我姐姐做一件什么事情，她拿了成绩单给我妈妈看，妈妈我都拿了第一名，妈妈说这有什么稀奇，我二十几年都第一名。我姐姐后来告诉我，一听这话她都哭了，她后来用英文讲 I cannot please her。 其实我的妈妈可能动机是要激励她，你不要因为一次好就很好，但是我姐姐永远记住这句话，实在这句话呢伤了我姐姐心。我呢没关系，有一天老师把我妈妈叫去了，说你看你看你儿子写的大字，在台湾我们写字哈，毛笔大字对吧，我呢很聪明，怎么呢就不把里面垫的纸拿掉，所以一写呢立透纸被好几张一起写出来。老师说你看你看你的儿子做的好事，我妈妈回来把我大骂一顿，呵呵，当然要大骂一顿，一位聪明人能够骗得过老师吗？等到我的老二有一天拿了成绩单拿给我的父亲看，老人家大概也开玩笑，怎么你跟你姐姐不一样，有一门不是 A。 我女儿当时就大哭一场，而且她永远记住这句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容易不小心伤了儿女的心，还不知道为什么她哭啊，哦呦，讲错话，但是已经太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真的知道养育儿女，你们做父亲的要在主里面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最容易犯的就是不小心惹儿女的气，不是故意的，有些时候甚至是故意的，最要不得一件事情就是大人逗小孩子，有些小孩子逗不起的，他不知道你跟他开玩笑，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很小心不要去逗弄别人孩子，是他着急，真的有这样的事情，小孩子在玩，把他玩具把拿过来，拿得高高的，让他拿不到，他是在觉得跟逗孩子玩，孩子不这样想，你这个叔叔伯伯，你这个大人抢我的东西还不给我拿，那么父母就说，哎，他是这个是叔叔跟你逗着玩的，小孩子相信吗？绝对不会相信。因此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不知不觉惹动儿女的气，这不是为了保护他，而是你失了做父亲的权柄。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对孩子管教不对，而是你自己失去了权柄。当你不能够用这个权柄的时候，权柄是很特别的，从你手中滑落。本来神把你放在家中，你是权柄，你应当是一家之主，应当负的责任，儿女是你的责任，你应当在主里面教导他们，但等到你失去权柄的时候，这个家就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不光是从这里看见保罗在对教会的教导，讲到做长老的时候特别提到儿女的问题，儿女没有是不服约束的，当然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，人的罪性，我怎么样教导可能出来一个逆子，圣经里又说旧约里面讲到逆子，不听父母的话，不听父母的话很容易在社会里面就变成一个不服权柄的人，不服权柄的人为社会所唾弃，很可能，所以最后用石头打死他。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好的父亲都有好的儿女，而且有些时候父亲很坏，儿女却是很好， 神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办法决定，但是我们都有自己当尽的本分。如果你尽了全力，照着主的养育，照着主的教训养育，儿子不好，女儿不好，也不要怪谁，也不要自责。我的确在神的面前尽心竭力，而且有一天神还负他的责任。所以在管教的过程中间，保罗讲的是最简单的话，你们在主里面，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。另外说，只要照着主的吩咐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里中间一段片语，只要养育，你的责任，一方面你要小心不做不该做的事情，另外一方面尽你的责任。你的责任是什么？养育。养育的意思 nurture， 把孩子养大是你的责任。所以今天美国的社会许多的婚姻失败，因为父母亲丢弃了养育的责任。尤其很多低收入的家庭，一两次离婚之后，这个母亲带了好多的孩子在家里，根本没有法子养育，社会救济，没有父亲的榜样，不能养育。我不是说哪一个家族或者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族裔，很多人知道在低收入家庭中间母亲管不了，而且因为这个社会制度这样，你既然低收入，多一点孩子，你的社会福利很好，也可以生活，但是确立一样，没有父亲的榜样。我常常稀奇，这里犹太人的规矩并不是只有父亲有责任，母亲有责任的。犹太人的规矩在家里面宗教的生活，父亲是那个权柄，母亲是执行者。父亲要宣告神的话语，要把儿女叫在面前宣读神的话语，这是旧约里面生命记第六章明明讲的。但是这里对父亲的话，因为今天的社会情况更是这样，破裂的婚姻，破裂家庭，造成父权的衰败，父亲没有权柄。有多少父亲对母亲不忠，离开了家庭，遗弃了他的妻子孩子。很奇怪，大部分的国家监护权给了母亲，没有给父亲，大概因为父亲更不会管孩子。所以真正父亲责任养育他们，把他们养大。为什么？你是父亲，你是榜样。今天这里我不晓得有没有学心理学的，知道说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父亲的形象 father image， 孩子们缺少了很多东西。因为缺少父亲的形象，孩子发展不健全。今天我们讲第八号法案，我们基督徒不赞成同性恋。很多的时候，同性恋有很多的原因。我说同性恋所有原因，生理的原因我不相信，因为同性恋不能遗传，但是同性恋的环境可以塑造。同性恋的是由塑造环境塑造而成的。我上次讲提到这问题，很多小孩子年轻的时候被 abuse sexual abuse， 因此变成同性恋，无论男孩女孩都会。还有一种情形，缺少父亲的形象，缺少父亲的形象会使很多男孩子甚至女孩子变成同性恋。他不能分辨男人跟女人不一样，不能分辨父亲在家中的地位，不能分辨父亲养育的责任，不能分辨父亲的榜样，他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正常的家庭，保罗所讲的不是仅仅对外邦人说的，不是仅仅对以弗所人说的，他是根据圣经的权柄，对于整个犹太教育背景所产生出来对于家庭教育伦理的观点中看重。今天教会是在学校之外唯有一个可能是讲到伦理。我的话就是说，家庭放弃伦理，但是在教会中间重新找回。教会应当教导，学校应当教导，管教儿女责任基本是在家里。很多教育家现在开始讲这个话，本来说你把孩子交给我，我们来教育，你不要管，是吧？后来不行，现在开始回头， 其实教会一直在告诉我们，教会的信息一直说教养孩子是你的责任。当然这是一个被动的，因为太多公立学校讲计划呢我们不喜欢，所以把他带到教会来。但是七景是为了仅仅教会这个进化论的问题，是整个孩子人格的发展，父亲跟母亲扮演的角色太重要。不要惹儿女气，是消极的。积极方面，保罗再加了一句话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。刚才我说养育，现在加上几句话。保罗说只要养育，责任在神，你尽你的责任。底下说在主里，这里造主的教训是在主里面，你自己要在主里面。刚才我们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现在这里说在主里面教育他们，养育他们。请问如果一个人他自己不知道主的教训和警戒，怎么教导孩子？所以我说做父亲呢，你一旦做了父亲，强迫你一件事情，你该好好读圣经。当你做了父亲做了母亲之后，你如果还不好好读圣经，你问题大多了。我常常说很有意思，什么东西都有学问啊，你可以读各式各样学科啊。中间我在 Cornell 说，那你说任何人有兴趣知道任何学问可以到我校来啊，口气很大。这 Cornell Israel Cornell 跟第二任校长叫什么 White， 他们同向面前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是哪一个，写下这样标语，口气很大，任何学问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或者说这个学校有权利追求任何学问。但是我有一样，做父母没有手册，现在开始有了。在我那个时候做了父母只有一本圣经，是什么 Dr. Spock， 不是那个什么太空飞船的 Spock， 是 Spock Benjamin Spock。他对于儿童教养方法变成我们的圣经，人人都看到最后，他不对不对，从前讲的不对，要修改了。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他要修改的东西本来说 feeding， 孩子不想吃就不给他吃，到饿了就给他吃。有些孩子他不会饿你怎么办？看他饿死吗？要按时候吃饭，但是小时候说他不饿不给他吃，习惯不一样。所以到底怎么样情形，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教养儿童。保罗说在主里面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，一方面是教训，一方面警戒，教导儿童他当行的路。我说我们这几节经文虽然简单，但是背后整个旧约思想在里面。我们的责任，对儿女责任是暂时的，但是却是真实的。我们对儿女教导虽然有一天他不再需要，但是我们的责任应当照着神的旨意。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做父母很多是这样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们最近发现一个统计资料，从前有一段时间在美国教会的统计是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因为好像不愿意听这些传统的信息。但有一天统计数字回头了，很多青年父母年轻人又回到教会，你去问他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有了孩子。我自己家里就知道，说真话，我刚才讲我的孩子读书读得不错，可是属灵上也马马虎虎，普普通通，知道自己得救，偶尔有点侍奉，唱唱诗歌，做点事情，但是认真的追求，从前年轻时候有过，等到读了大学，我说是他们高中以前是好好读过一些圣经，这个呢倒不是盖的，不是骗的，因为他们留下来圣经都是蛮破的，证明读过。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没有好好聚会，一直到我的老大有了孩子，忽然有一天说他们要找个教会，为了孩子的缘故发现需要找教会。你知道吗？这里很有几个大的教会，我不提他的名字。他们开始的时候打电话在 Orange County 做 survey， 说第一个你去不去教会，如果已经去了好，我们不拉你，但是请问你在教会里面去的原因是什么？那如果你没有去教会，什么样原因可以吸引你来教会呢？你知道他们统计的结果第一个需要是什么？你一定没有想到，这个大教会今天是 Orange County 最大教会，他们的统计说 最大的需要是有人会照顾孩子。我们教会这方面设备很不错。从前我在那里服侍教会，我们是个老会所，所以呢，儿童聚会的地方很破烂。你想这么娇生惯养的孩子，礼拜天就把他送去贫民窟里待一两个钟头，不干，父母亲不来。但这只是清洁的问题，最大的需要还不是 hygiene， 不是清洁，是属灵的喂养，对孩子们的教导。我在说教导的责任在父母亲，但是父母亲怎么样学习教导，在教会里面找到原则，在主的话语里面找到原则，才知道怎么样教导。我再说做父母亲的人没有理由不好好爱主，不好好追求主，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照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，你怎么养育你的儿女？到底我拿什么标准来养育我的儿女？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，真正重生得救信主的人，神的话对你是不是重要？今天我们在讲新约重来，神的话如果出于，如果圣经正典是出于神特别的保守，借着使徒们传扬，借着历代的教父传递到我们手里，这本圣经你应不应当知道里面讲的教训是什么？我们讲的身教言教不是理论，是必须你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，放在你的思想里面，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变成你的一部分。所以你是一个实实足足、清清楚楚、绝绝对对的基督徒，这样你的家里的教导一定是照着圣经的，因为圣经照着他的话来塑造你，使你知道怎么样用圣经来教导你的儿女，照主的话来教导。保罗讲到提摩太，讲到他的父，讲到他的祖母和外祖母，母亲和祖外祖母，论到你先祖的姓啊，先是在你外祖母跟你的母亲，一个有尼基，一个罗伊，你从小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。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家里不是基督教家庭，我父母亲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聚会，我母亲到很晚才受洗，是我给他施洗的。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们更幸运，神的恩典，从小在基督教家庭，今天你已经信主，你应当照着主的话建造你的家庭，使他合乎神的心意。你应当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今天我们讲保罗所说的行事为人，当你是明白神的话语之后，你自然知道怎么样教导儿女。不要惹他们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做父母其实不容易，因为很多事情并没有事先告诉你应当怎样做，临机应变的事情多得很。半夜孩子发烧为他祷告，医生来不及为他祷告，半夜忽然一下什么事情出了问题。养育孩子经历，我自己跟师母说，我们失败的比成功的多，很多事情做错，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始终知道，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，为了叫我们成长。做了父母亲才真正懂得为什么要做基督徒，因为我们重新看见神怎么带我们，怎么养育我们，这是我们学习机会，在家庭里面学习做权柄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父母亲每一个父母都是暂随己意。这里几道事情，提到几件事情，一个是暂时的、短暂的，第二个是随己意，照着父亲的个性喜好，没有原则，也不懂得神的旨意。但是呢，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乃是叫我们得益处。真正做父亲的是神。今天我们有机会学做父亲，因为神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，使我们在家中学习做权柄，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智慧，神所给我们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。 保罗没有保证这些儿女出来都好，但至少当我们读到，当当时的教会以弗所人读到这样书信的时候，那些领受的人，保罗对他们说话。今天同样的圣经在这里，我们照着李定武的讲法，今天我们诗经讲到讲了四节圣经，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智慧需要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好好体会。总的一句话，学做父母，学做权柄，养育儿女。我们祷告。主，你把一个自然的次序给我们，你把孩子赐给我们，一方面作为产业，一方面托给我们监管，直到他们长大成人，离开父母，独立的生活。在这段时间中间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不仅是我们知道儿女是我们的喜乐，是我们的产业，更加知道对待儿女，使他们走在当行的路上，是你的祝福。主，我们向你所得，向你祷告所求的恩典，不是别的，但是教我们在这些做父母的环境跟经过中间，叫我们更深体会认识你的旨意。为了要叫你照你的旨意警戒和养育他们，因此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悟性，开我们的感情，叫我们喜爱你的话语，因着你话语的塑造和改变，叫我们能以做更好的父亲和母亲，好叫我们儿女蒙受祝福，也因着我们学习怎样教导儿女，叫他们走当走的路，他们听见神的话语，而在你的恩典和保守中间不至于失落。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，愿主教导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